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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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只想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的节目《弯曲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正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假设您现在是刚刚开车在路上，打开我们的收音机。虽然刚才七点到八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周末进行的美伊谈判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如果您现在刚刚打开我们的节目，我们呢还是再把谈判的情况跟大家回顾一下。那昨天呢，到4月12号啊，这个美伊双方坐在一起的这种谈判会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次会面，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呢，美伊之间最高层级的直接会谈。这个会谈整整是谈了21小时，马拉松式的磋商，但是最终呢，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局势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双方是否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我们还有待观察。昨天呢，副总统万斯率团与伊朗的议长加里巴夫他们为首的代表团进行的会谈。那谈判是由巴基斯坦斡旋的，议题涵盖了伊朗的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色列与黎巴嫩珍珠党相关的冲突、浓缩油库以及潜在的停火延长等关键的安全问题。在万斯啊，在谈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说，美方提出了最终而且是最佳的提议，并明确划定了红线。其核心要求呢，就是伊朗必须要明确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也不发展能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能力。他强调说，这是川普总统的核心目标，美方已经展现了弹性与诚意，但伊朗选择不接受这些条件。万斯说，这对伊朗而言是个坏消息，远比对美国更糟。他同时感谢巴基斯坦出色的斡旋，并表示说，美方已经把这份提议留在了桌上，给伊朗继续考虑。伊朗方面呢，则透过官媒回应说，美国提出不合理要求和过度需求，这些呢阻碍了谈判的进展，双方缺乏足够信任。伊朗外交部形容谈判密集，但呼吁美国避免过高要求。
昨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就是 social 平台上，就美伊伊斯兰堡的谈判破裂发表了多条贴文，内容有以下几点。川普呢表示，谈判进行得非常好，大多数一点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唯一真正重要的核问题却没有达成。他强调，伊朗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核野心，这就是谈判失败的核心原因。针对后续的行动，川普宣布即将生效，美国海军，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将开始封锁任何试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他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性的勒索，并指示海军拦截所有在国际水域向伊朗支付过通行费的船只。他还警告说，任何向我们或和平船只开火的伊朗人都将被炸成地狱。同时还表示，美军已经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完成剩下的工作，我们完全处于锁定并装载的状态，我们的军队将收拾伊朗剩下的一点东西。另外，川普在一条贴文中表示，谈判结果对他们没有差别，暗示美国不会被拖入漫长的谈判，并重申对伊朗的强硬立场。这些贴文发表在谈判结束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跟副总统万斯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一致，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伊朗拒绝在核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目前，美方已经开始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行动。
好，那有分析文章就认为，美国封锁 伊朗的港口霍尔木兹海峡呀，是多重考量，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对中共是一个重创。在今天上午十点，那从这个十点开始，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呢，美军将对他们进行全面封锁。不管你挂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只要你敢停靠伊朗的码头，美军呢就一视同仁。这种玩法呢，属于精确的切割。中央司令部把底线画得很清楚，不去伊朗的常规商船，和人道救援船只，就是这些都是照常通行的。那海峡的航行呢是自由依旧，唯独伊朗的油一滴也别想运出去。伊朗军方呢对此立刻就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自己的港口受影响，港湾里谁的港口都别想安全。但现在呢正值停火期哈，伊朗除了放几句狠话，可以说他被掐了脖子应该是无能为力。那么买不到伊朗原油的市场怎么办？川普周末呢在讲话里也透了底儿，其他国家他说已经在配合切断伊朗的卖油渠道，有大批的油轮直接掉头，正朝着美国本土去开去装油，不需要再提心吊胆硬闯波斯湾，断掉对手的经济大动脉，顺手呢把全球能源订单切回到自家的后院。所以说伊朗的局已经被锁死了，下一步呢这个绞索可能就要抛向黎巴嫩了。
还有川普总统4月10号，也就是周日宣布，美国海军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阻止任何试图进出海峡的船只，特别针对曾经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的船只进行拦截。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晚上发出声明，确认根据总统的指令，美军将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上午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声明还强调，这次封锁将一视同仁的针对所有国家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但是不会干涉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往返非伊朗港口船只的航行自由。川普这次选择的是封锁伊朗港口，而不是直接全面封锁整个海峡，这个做法有明显的战略考量。
好，那相关的一些专家呀就做出了一些点评，比如说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苏子云，他就指出说，伊朗之前封锁海峡导致了全球物价波动，美国现在采取反封锁策略，只针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其他国家的船只仍然可以自由通行，这是一种精准的策略运用，既能给伊朗施压，又能够降低对国际航运的全面冲击。还有一位研究员叫钟志东，他认为呢，川普此举是化被动为主动，以战逼和，增加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同时展现美军的军事实力。这样做可以避免其他国家把责任全都推给美国，同时也等于替被伊朗勒索的国家讨回公道。有资深的分析人士认为说，伊朗之前一边封锁海峡，一边让自己的船只和盟友船只通过，还向其他国家收取高额通行费，这违反国际海洋法。现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就切断了伊朗利用海峡掐全球脖子的能力，同时也封住了伊朗的经济生命线。
这次行动呢，对中共的影响其实最受关注。专家就指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中国每天石油消耗量大约是1600万桶，其中大量的进口石油需要经过那里，而且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原油的80%以上。一旦封锁实施，中国可能面临石油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输入性通胀风险将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外，伊朗原本以人民币结算部分的原油，封锁也会对中共推动去美元化的努力造成打击。中共一带、中东一带、一带一路相关的灰色贸易网络也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为伊朗政权的朋友提供任何例外。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也表示，将起诉任何买卖受制裁伊朗石油的人。专家预计，未来两个星期左右，局势会更加明朗。川普可能继续打击伊朗军事力量，同时推动外交布局，协助建立更稳定的政权。 对中共来说，这场行动带来明显的压力，而美国呢，因为自身石油产量充足，反而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这次对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仅是对伊朗的强硬施压，也牵动了全球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平衡。
其实伊朗的战争呢，不仅对原油有很大的影响，有些其他的产品也受到了冲击，比如说化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现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通道受阻，也导致了供应严重短缺。美国农业局联合会早前就警告过，说全球近一半的尿素出口可能受到影响。目前尿素价格已经大幅上涨，每吨超过694美元，比二月份涨超过了50%。这对正值春耕季节的农民来说，这是一大负担，也可能推高未来的食品价格。所以，川普总统在周六啊，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他正在密切关注化肥的价格。他强调说，美国绝对不接受化肥垄断集团哄抬物价，我们是美国农民的后盾。他还同时提到说，美军已经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工作，他称呢，这是给全世界国家的一个恩惠，希望尽快恢复航道的畅通。
接着来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对石油出口的调整。4月12号，也就是周日，沙特能源部就宣布东西输油管道已经全面恢复运作，每天的输送能力回升到大约700万桶。这条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通往红海出口，能够有效地缓解伊朗封锁带来的石油供应压力。先前这条管道在冲突中遭到袭击，沙特迅速修复了受损的设施，马尼法油田已经恢复了产量，胡赖斯油田的复产工作呢也在进行中。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沙特大幅增加了红海的出口量，几乎是原来的3倍，帮助维持全球的能源稳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呢，在昨天抵达了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到那里之后呢，他向媒体发了言，他都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川普总统面对记者呢，是发表了强硬的谈话。他首先对北约盟友在这一次中东冲突期间的表现非常失望，他直言说北约态度冷淡，直到伊朗海军几乎被完全摧毁后才想出手帮忙。川普还特别提到啊，美国发动的史诗之怒行动，在这场行动中呢，伊朗海军是受到重创，他说他们的整支海军基本上都沉到海底了，158艘舰船消失，他们的海军完蛋了，大部分的布雷舰也被摧毁。除了军事进展，川普还宣布说美国将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他表示说，明天早上10点开始，美军将正式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其他国家也正在合作，全面切断伊朗出售石油的管道，让伊朗无法获得军事资金。他强调，这将非常有效。在谈到北约的时候，川普的语气明显不满，他批评说美国多年来为北约支付了数万亿美元的防卫费用，但当美国在中东需要支持时，北约盟友却没有并肩作战，现在他们想加入了，但真正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川普总统还指出说，美国长期投入巨资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但这种安排现在看起来有些荒谬。他明确就警告说，美国将对支持北约的财务承诺进行非常严肃的审查。当记者问到北约盟友是否会参与接下来的行动时，川普先是说他们正在加入，但马上又补充说，然而我对北约非常失望，他们在我们需要时不在场。在此之前呢，川普还在社交平台上提醒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你们必须开始学习如何为自己而战，美国将不再提供援助，就像你们当初没有帮助我们一样。 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儿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川普对北约盟友的这种不满，同时呢也凸显了美国未来可能调整对北约的财务和军事的承诺。中东的局势和国际联盟的这些关系变化，当然我们会一直为大家关注。那么昨天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欧洲政坛匈牙利大变天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我们看看匈牙利怎么了，昨天
变天了。
哎，
4月12号，匈牙利举行国会大选，现任的总理欧尔班承认败选，结束了长达16年的执政。投票率高达近80%，创下了后共产时代的新高。在选票大致开出之际，以马扎尔为首的政党预期将在199个国会席位中取得138席，超过2/3的绝对多数，获得超过300万张选票，而且可以推动包含修宪在内的实质改革措施。欧尔班的政党则取得了55席，得票率大约为37.95%。成为目前最大的反对党，极右翼政党我们的祖国运动将获得6个席位，得票率接近5.8%。现年62岁的欧尔班于1998年到2002年间首次担任匈牙利总理。2006年虽然在选举中落败，但是在2010年再度掌权，并且4次连任，巩固了他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地位。欧尔班也被视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亲密盟友。但他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交好的态度招来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2016年，欧尔班是第一位公开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欧洲领导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就曾经表示，如果欧尔班胜选，他已经准备好动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来加强匈牙利的经济。马扎尔周日在造势的现场对支持者说，我们一起推翻了欧尔班政权，我们解放了匈牙利。此前，马扎尔把这场选举形容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抉择。他向选民警告，欧尔班和他对欧盟的对抗立场将使匈牙利进一步脱离欧洲主流。欧尔班则反击说，马扎尔将会把匈牙利拖入一场违背民意的对俄战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美洲秘鲁的总统大选的情况。就在昨天呢，秘鲁有2700多万合格的选民前往投票站，选出新任总统和国会议员。这次选举共有超过30位总统候选人，可以说竞争非常激烈。根据多家民调机构的出口民调，前总统叫做藤森千野的女儿，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暂时领先，他以大约16.5%到16.6%的得票率位居第一，领先第二名呢几个百分点。紧追在后面的有左翼候选人叫做罗伯托·桑切斯，还有另外一位保守派的候选人叫做拉斐尔·阿利亚加等很多人。目前官方呢计票仍在进行中，得票率最高的两人将进入6月7日的第二轮决选。因为没有人达到直接当选所需要的50%这个门槛。不过昨天的投票过程并不顺利，上午包括首都利马在内的多个地区投票站出现了严重的延迟，原因是投票桌设置过晚，选务人员缺席，导致许多选民排队几个小时仍然无法投票。有一位35岁的选民啊，他排了2个小时队的之后就无奈地表示，我还要上班却投不了票，这选举简直是一场灾难。为此呢，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决定把投票时间延长1小时到下午6点，并采取部分无法投票的选民在4月13日补票。委员会主席表示说，将对负责分发投票物资的公司采取法律行动。秘鲁近年来可以说局势动荡不安，从2018年以来已经换了8位总统，多数是因弹劾、贪腐或执政不稳而下台。民众对国会和政治人物是极度不满，这次选举呢，公共治安成为最热门的议题。 而毒品走私、非法采矿还有非法移民导致暴力犯罪频发，让许多选民迫切地希望能够恢复秩序。藤森惠子这是第四次参选总统，此前三次他都进入了决选。他主张强力打击犯罪，驱逐非法移民，并在当选后前100天内恢复社会秩序。他还承诺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加强与美国、阿根廷等国家的合作，延续南美当前的保守主义浪潮。这场选举不仅影响秘鲁内政，也牵动美中在拉美的地缘政治角力。目前呢，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是透过铜矿采购和基础设施投资。但部分当地民众担心中国投资带来环境污染、土地纠纷等问题，如果新总统倾向于亲美政策，可能就改变当前的经贸格局，影响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目前选举结果仍待官方最终确定，第二轮对手是谁也还不明朗。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待秘鲁这次选举的不确定性呢？欢迎大家发送简讯啊，961961，可以分享您的看法。
好，再来看一下关于意大利对中国企业的限制。4月11号，意大利政府对中国中化集团实施了多项限制，目的是解决贝耐利轮胎公司的治理纠纷，保护它在美国市场的权益，避免美国因为中化持股而对贝耐利公司设限。贝耐利是全球高端的轮胎大厂，供应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超级跑车，还有 F1 赛车轮胎。美国市场占他们公司销售额的大约1/4。中化集团目前持有贝耐利大约34%的股份。说到欧洲，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上周指出 ，ChatGPT 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数字服务法设定的4500万标准。目前委员会正在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核实和评估。他透露 AI 大语言模型未来可能被纳入框架，但是否适用仍然需要逐案判断。 OpenAI 就回应说，公司披露的是 ChatGPT 搜索在欧盟的月均活跃使用者的资料，统计范围是过去6个月，符合现行的披露义务。据悉，在截止到2025年9月的6个月期间，ChatGPT 在欧盟的月均活跃用户大约是1.2亿。
接下来呢，再带给大家一个关于特斯拉在欧洲的消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FSD 首次是落地欧洲。荷兰的监管机构，我们简称叫做 RDW， 在上周五呢批准了特斯拉自动驾驶的 FSD 可以在驾驶员的监督下使用。这是特斯拉 FSD 首次在欧洲获得监管层面的放行。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它与行业普遍采用的多传感器的方案不同，主要是依赖摄像头与 AI 来实现环境感知，能够在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上完成转向、加速和制动等操作。 RDW 就指出，欧洲在车辆审批方面要求更严格，在完成18个月的测试后， RDW 认为在规范使用情况下这种完全自动驾驶的系统有助于提升道路安全。 RDW 后续将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请，由各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只有获得多数支援，这个系统呢才能在欧盟内正式落地。特拉斯表示说，将很快把 FSD 监督版本引入更多的欧洲国家，并计划首先在荷兰启动它的部署。
再来看一下加州本地的新闻啊，最新研究显示，加州仍然是全美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而且财富高度集中在北加州湾区，包括圣马刁县和圣塔克拉拉县在内，多个湾区县市名列前茅。而洛杉矶县呢，则没有挤入全州前10。根据理财网站 Smart Asset 以2025年的资料分析，加州共有4个县跻身全美最富裕前10名，数量居各州之首。整体而言呢，加州平均的净资产约为27.38万美元，在全美排名第12。Smart Asset 表示，他们的排名是根据家庭收入中位数、投资收入，还有房屋价值3项指标计算财富指数。 另外，在净资产排名方面，则纳入退休储蓄、银行存款、房屋净值，还有其他投资，并扣除负债。相关资料来源包括国税局、Zillow， 还有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分析指出，高房价和科技产业聚集是推升湾区现实财富水准的主要因素。
好的，我们说湾区是很有钱啊，但是湾区的钱有些也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可能让大家很吃惊。根据洛杉矶首席联邦检察官表示，上周有一名涉案高达2.7亿美元的加州医疗补助计划诈骗犯落网后，加州民众啊，就可以想象到湾区在加州的这种诈骗欺诈有多严重。根据加州中区第一助理联邦检察官叫做埃萨利，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说，仅一个人在11个月就诈骗了2亿多美元，是在加州政府近一年的疏忽大意期间发生的。检察官指的案例呢，是66岁的城县居民，叫做兰德尔。因为在加州医疗补助计划暂停他在网站上的防欺诈措施，于是呢，他就在短短11个月内从该系统骗取了2亿美元。检察官称说，兰德尔通过一家名为 Monta Vista 的药房，或者是叫做公司吧，向医疗系统提交了大量虚假的高价处方药报销申请，其中呢，许多药物并非患者所需要的，或者患者根本也没拿到过。兰德尔承认在获释期间犯下了一项电信欺诈罪，并且呢，从2025年6月起被羁押。他将在今年的8月3日被判刑，面临最高30年的联邦监狱刑期。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的新闻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今天是4月13号啊，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节日，我给大家放松一下，先说说这个节日。总听闻新闻呢，总是战争，担心大家
有点枯燥
和紧张啊。我们也来点轻松的事儿，因为是4月13日嘛，所以对于湾区的朋友来说，这个日子来得有点晚，因为湾区的气候是非常的好，大家的春播应该早就开始了。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啊，尤其是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4月13日呢，刚好是一年当中种植的起点。我知道袁成也喜欢园艺，对吗？
对，在后院种点东西。
种的是什么呢？
都是老一套吧，丝瓜呀啥的，黄瓜呀。
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袁成这么斯文的工程师哈，也喜欢种菜。其实呢，这个不仅仅是说为了我们的饮食健康做出一些贡献，现在呢，园艺就是说在自己家种花种菜，这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比较推崇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华人。
对，而且是从疫情过后，有没有发现？
对，
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闷着嘛，也出不去，那么自己在家种一点花种一点菜就非常的好，你会感觉到生活还蛮有乐趣的，
也比较那个怎么讲，更安全一点吧。
对，从饮食健康上来讲呢，你自己种的东西它又好吃，而且你又吃得很安心。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呢，就是除了说它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除了它能够带给我们心情上的快乐，其实种花种菜这件事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并不是我在这一个人猜测的，对，我去查了一下，有一个研究报告啊，这里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是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发表在了美国的一个期刊上，叫做 Academy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就是这个饮食的意思啊，发表在饮食和营养的一个杂志。他们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分析了14000多名65岁以上的senior 的，就是年长者的生活习惯。然后呢，重点呢，他就把它分成了三组。 一种呢，一组就是园艺组，还有一组呢就是运动组。运动组就是这些人，这组人去做相应的运动啊。还有一组人呢，就是啥也不做。然后呢，他们就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跟踪。他们发现呢，经常种花种菜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更低，而且血糖相关风险还下降，整体的精神状态也更好。在种花种菜这组人当中，即使他们没有去做额外的运动，比如说健身啊、跑步啊、散步啊，他们仅仅靠日常的园艺活动，就有75.2%的人达到了有氧运动的标准。很惊讶吧，袁成？对，有氧运动大家知道，这个是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啊。但是你在花园里活动活动，你就能够达到有氧运动的标准。哇，这意味着什么？这就说你去拔个草啦，弯个腰啦，
翻个土啊，
对，翻土啊，你这个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这个蹲起来、站下，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全身运动。而且你还有一个额外收获啊，你的饮食也更健康啦。因为有相关的研究说，喜欢园艺的人，他们每天摄入超过5种蔬菜和水果的概率，基本上超过50%。就是你家里后院有吃不完的吃嘛，所以你吃的也就多，这会让你的营养更加均衡，也进一步降低了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说，从身体角度来讲，园艺其实是一种隐形的健身活动。比如说浇水搬土可以锻炼你肌肉的力量，除草这种弯腰的活动可以提高关节的灵活度，还有呢，你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还能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看来干点农活还好处不少呢。
那现代人的一种奢侈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得到了锻炼，连空气、土壤都在滋养着我们。因为呢，大家就科学家发现，很多植物和花朵，他们会释放天然的一些芳香油，其中呢，含有一些特殊的芳香类物质。这些气味进入我们人体后，就能够帮助我们抗炎呐、抑菌呐、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还能够缓解压力。
对，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黄瓜，那个花还真的是特别香。
那黄瓜那个味儿也很清香。
对对对对。
好的，那像唐韵的话，自己就很喜欢种香的花，比如说金银花啊、玫瑰花啊，各种玫瑰的花的香气都不一样。
对对对。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就捧着那个花拼命的吸，乐此不疲。原来它对我的身心有这么大的作用哦。
但是也要注意有鹿侵扰啊，这个是
对
很难以避免。
对，在纽约地区的话呢，这种野生动物啊，什么松鼠啊、鹿啊、乌恰克土拨鼠啊，他们就和你争着去食用这些蔬果还有花啊，还有这个蔬菜啊等等，这也是一个烦恼。所以说呢，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都能够动起来，用更温和更自然的方式，让我们获得更好的身心，我就把它叫做疗愈吧哈，给我们带来一些身心的健康。当然了，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那总种菜，我要弯着腰，我的老腰受不了啊。
可以吃有点其他的补品，或者说是那个保健品。
对，讲到这儿的话呢，就是尤其是担心膝盖健康的朋友，这里面我们就给大家要推荐，我们再说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红海参修复胶。这产品呢，它的因为海参的修复功能很强嘛，所以呢，红海参产品里面就有非常好的一些像蛋白质啊，还有各种活性物质，它对我们膝盖和我们全身关节的修复功能非常的强。就在前两天呢，我还采访了红海参这个蓝莓优品，它是美国的分销的经营的一个公司啊，他们的负责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康门小姐，她就跟我聊了好多服用了红海参感觉效果特别好的一些案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听了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 Vivian 女士啊，她今年57岁了，然后她说她2013年开始就患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医生检查呢说她已经是第4期了，所以甚至说她膝盖里的半月板几乎都看不清了。所以因为关节的问题，她每天上2楼都很痛苦，家里是楼上楼上的，她几乎是 一条腿拖着一条腿上楼，然后他开始吃我们这个红海参，大概吃了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以后他很吃惊的发现他上楼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走，不需要拖着走一步拖一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让他也挺感慨的，因为基本上膝盖的问题中西医都是很难治疗，尤其像这种就是半月板，他要么你就动手术换膝盖，家里一般年纪大的人也不会让他去换，要么就给你吃止痛药，所以他基本上就中西医看了都治不好，所以他说红海参能够让他这样，就是他家里人都挺感谢的，现在他给他妈妈妹妹妹夫都买了，家里人都一起吃红海参，能够帮助改善健康。而且因为红海参它不是药品，它就是深海里的海参，而且是野生的海参，那在提取的过程是低温萃取，把那个海参里面的那个皂苷，就是对人体最有效的这个成分保留了，所以它吸收挺好的。那么好多观众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那我在外面买点海参自己炖了吃吃，结果后来有一个说我真买了，我炖了我吃不了，就是说很难消化，因为你在炖和煮的过程中高温嘛，已经把它我们最需要的那个皂苷全部都已经杀死了，你最多就吃点蛋白质什么的，所以就说它的效果跟红海参没得比。后来他说我试过了，效果没你们好，第二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也很难消化，还是红海参比较好。一开始他想试试，就是说自己买个海参怎么样，这是观众自己给我们打电话来反馈的，所以这个对我印象也是挺深刻的。
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服用红海参修复凝胶的客人他的反馈啊。那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产品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 FM961.net 上面呢去了解关于这个产品更多的消息，或者是您发送个简讯961961往这个号码写上红海参，我们就会把相关的介绍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希望这个产品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群。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再休息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的新闻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加州地方的新闻，先看看加州州长选举的情况。那最近呢，加州的州长候选人叫做 斯蒂夫希尔顿，他就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详细的说明了他参选的动机还有他的施政理念，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呢也分别表达了支持理由，主要是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公共安全、教育、住房、财政治理等议题上。希尔顿就表示说，他2012年和家人是搬到的加州，他在这里创业，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对加州有很深的感情。他说，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它正在变糟。目前呢，加州面临贫困率高、失业率高、生活成本高等问题，一切都很昂贵，一切都很困难。他认为长期一党执政导致着治理失衡，因此他就决定参选，去拯救这个我如此热爱的州。希尔顿把核心问题归结为生活成本过高，他直言，我们支付最高的税，却得到最差的结果。在能源政策上，他主张开放本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同时调整部分监管措施来降低油价。在电力方面，他提出不要只依赖或强迫使用风能和太阳能，应该增加天然气发电的比例，以提升供电稳定性并降低电费。在财政方面呢，他指出加州政府预算近十几年来近乎翻倍，但各项民生指标呢反而变得更差，因此他主张削减不必要的支出，减少欺诈和浪费，提升财政效率并降低赋税。在住房政策方面呢，他建议简化建筑规范，增加独栋住宅供应，停止强制在郊区建公寓楼，让买得起房的加州梦能够重新实现，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在价值观议题上，希尔顿提到自己家庭曾生活在共产体制下， 从小亲身经历共产制度如何压制自由、限制反对声音、压迫女性，因此他非常清楚反抗共产集权的重要性。他还指出，伊朗政权在军事和能源层面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关联，强调集权政权之间会相互支撑，必须认清这种关系，坚守自由的价值。他的竞选搭档副州长候选人叫做格洛利亚·罗梅罗，他就表示说，两人长期在政策上合作，他非常认同希尔顿的改革方向，相信两人能组成强有力的团队，为加州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特殊利益服务，一起解决生活成本高和人口外流问题。他还强调，未来将聚焦教育与就业衔接，提升高等教育可负担性，并强化政府治理效率。竞选加州总检察长的迈克尔·盖茨也支持希尔顿，他表示说，希尔顿有明确的政策方向和执行能力，未来呢，把公共安全放在首位，推动强硬打击犯罪的政策，建立全州一致的执法标准，并提升执法人员的支持与保障。竞选财政官的珍妮弗·霍克斯也同样表示支持，他认为希尔顿的团队在提升政府效率和问责机制上目标也与他自己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总统近日公开表态支持希尔顿参加加州州长竞选，并且批评加州现在治理导致人口流失、犯罪上升，还有税负过高。川普认为希尔顿有能力能够扭转现状，并表示会在联邦层面提供支持。希尔顿及他的竞选团队主轴集中在降低生活成本、改革政府财政、强化公共安全上，核心口号是让加州变得可负担，并强调现在是改革的时刻。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希尔顿提出的这些加州改革方案有什么样您的看法呢？欢迎您啊，给我们的FM961.net 上来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 AI 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美国房地产的格局。这波 AI boom 带动了哪些房市呢？有些是因为 AI 公司高度集中，有些是因为资料中心或者是 AI 基础设施扩张，这些新的需求重新加温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把本来应该冻结的房市直接瞬间融化，但也有负面的效应。现在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最直接的当然是属于旧金山湾区了。湾区不只是有 AI 话题，而且已经同时出现了在成交量、加价抢房、豪宅回温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旧金山、圣荷西还有奥克兰一带， Redfin 在2025年底的报告就直接指出，湾区房市升温的原因之一就是 AI 热潮，加上各大公司的回办公室要求，其中旧金山的待成交销售年增17.1%，是 Redfin 追踪的大都市区中增幅最大的。圣荷西的住宅成交速度也快到全美主要都市会的前半段。 Redfin 还引用当地的经纪人的说法，指出不少轻科技的员工因为拿到 AI 公司的高薪和签约奖金而进场买房。到了2026年初，旧金山纪事报也报道，旧金山房屋的成交价高于开价的情况更加明显，背后需求来源之一就是 AI 工作者的涌入。士邦威士威里士，简称叫 CBRE 科技人才市场的2025年年度报告就指出，旧金山湾区约占全美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才的1/6，换算大约有8万名 AI 或者是机器学习相关的技术人才。创业智库 Jackson 在2026年1月的统计，旧金山市有335家生成式 AI 公司，如果把范围放大到所有 AI 类型，实际的数量通常会高于335。可以确认的是，旧金山在全美 AI 人才和招聘里非常的集中。市政府曾经引述资料就指出，全美22%的 AI 职缺发布来自旧金山公司。另外 CBRE 也指出，2025年6月旧金山湾区 AI 相关技术类的职位 招聘信息达到11400个，而且 AI 职缺已经占湾区技术职缺的42%。不过呢，实际上在新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公司在大量裁员的消息，这样的人力增减过程是否能为湾区带来更多的就业人口呢？准确的来说，湾区疫情后的裁员偏重于白领支援的职位，不是核心运营职位，以及部分被重组的工程或者是产品团队，当中还包含招募、人资、营运、销售、行政支援、中阶管理以及部分传统的软件工程、QA 品保部门、产品还有设计职位。而被保留或者是持续加码的是更偏向 AI、 云端、基础设施、企业级产品还有资料中心的相关角色。实际上最新的官方就业报告就指出，湾区净就业数量是偏向减少，如果看一年期间，部分的核心区域仍然比去年要多。因此呢，湾区现在不只是只有裁员也有招聘，但是有选择性招聘。就最新的数据来看，新增的职缺还没有完全抵消裁员。曾经深陷中共女间谍案的美人计的那个民主党籍众议员
索斯威尔，这个人呢，我们前一阵的新闻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他是准备竞选加州的州长，但是呢，现在他已经于昨天宣布被迫退出州长的竞选了。
对，民主党内呢更是出现了要求他辞去国会议员的声浪。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沃维尔因为深陷性侵还有性骚扰丑闻，周日宣布暂停竞选加州州长。纽约检方已经正式介入调查，民主党内呢超过50名的前幕僚发表了公开信，要求他退选并辞职。同样属于民主党的华盛顿众议员贾亚帕尔，还有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文德曼，他们都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呼吁国会驱逐斯沃维尔。共和党众议员安娜·保利纳·卢纳，他则计划这个星期国会复会之后发起罢免斯沃维尔的投票。现年45岁的斯沃维尔曾经在10多年前和中共女间谍芳芳私交甚密，从2011年到2015年间，芳芳大量的和美国官员或者是名人接触。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3年内，他和至少2名市长发生了关系。后来美国情报机构介入调查，芳芳在2015年突然离开美国。
好的，那这是加州的政坛的一些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的一些变化情况。我们说 AI 呢，它对房地产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不仅对房市有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那在3月份呢，旧金山的独栋住宅房的中位成交价已经升到了215万美元，年增长率是11%，对已经持有房产的人是利多，但是对首次购房族、还有租房的人以及收入没有跟上 AI 红利的人来说，这就代表着更高的进场门槛，还有更强的挤出效应。还有呢，就是 AI 对就业结构也造成冲击，会反过来打到部分的住房需求。2025年斯坦福工作论文就发现，从22岁到25岁从事容易受到 AI 冲击工作的初阶工作者，就业相对是下降了13%。这类变化会削弱部分家庭的购物能力，延后成家与买房的时点，让房市受益更集中在高技能、高资产的族群。另外呢，在地方层面的土地与治安也有冲突。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在2026年的研究文章当中就指出，许多农村或者是小城镇现在在权衡资料中心带来的税收与投资是否值得，因为土地用途的改变、用水压力、还有电网的负担、公共服务的压力、甚至是住房压力等等，都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负担。而且 就业利益常常是被高估，因为基础设施的施工高峰过后，长期留下来的工作数量和本地居民能否拿到这些工作，可能未必那么理想。在这种情况下， AI 可能不是让当地住宅全面升值，而是让社区更分裂，开发争议更大。因此呢， AI 对房市的负面影响主要不是单纯的把房价打下去，而是可能让房市更分化。它可能同时造成热区的房价更贵，首购更难，资料中心周边承受电力、用水、噪音还有土地的压力，某些被 AI 挤压的职业人群购物能力会变得更弱。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 AI 对住房方面的影响哦。那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四月五月要给大家推出的台湾旅游的活动，希望之旅的台湾之行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特色的小团，带着大家去台湾，去感受台湾的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如果听众朋友您自己没有时间去哦，但家里的长辈很想一直到台湾走一走，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欢迎您呢给我们旅游专线打电话855-955-9227，或者是您想了解我们线路的详情，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写上台湾旅游，就会获得相关的资讯。希望这个春天呢，大家能够过得开心，放飞您的心情啊，能够过得非常的非常的充满希望。好，那我们今天8点到9点的新闻也就到，时间也就到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